大家午安，谢谢大家拨空参与 TPK 2025年第二季营运结果线上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将由执行长 Leo 谢以及策略长 Freddy 刘担任会议的主讲人。本季的法说会相关资料已登载于 TPK 公司网站投资人关系专区以及公开资讯观测站，麻烦大家至网站上自行下载。会议即将开始，目前主持人将各位的麦克风预设为静音模式。无需提问，请于稍后的提问时间利用文字留言的方式或按下举手键发言。首先，我们就请执行长针对公司第二季的营运状况做说明。执行
是，
长。
谢谢，谢谢 Joanna。各位 TPK 的好朋友，午安。TPK 2025年第二季营运报告。25年第二季，TPK 营收新台币186亿元，税后净利4亿3400万元，每股获利1.07元。第二季营收相较第一季成长35.8%，主要是因为客户新产品导入量产，以及因应美国关税政策的变动，部分客户的拉货效应。第二季毛利率从第一季的5.2%成长到6.6%，主要是因为营收增量带动了效率提升，贡献第二季营业净利为新台币4.82亿元，本季的营业外收入为4.18亿元，主要是来自策略性投资收益、现金管理，还有外汇汇兑收益。第二季 EBITDA 新台币18亿6200万元，截至6月底，公司账上扣除借贷仍然呈现净现金。2025年上半年，公司每股盈余1.47元。接下来呢，我请策略长刘世亮 Freddy 来跟各位继续报告。Freddy，麻烦。
好的，谢谢执行长。各位 TPK 的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由我为各位报告公司第二季的这个营运的状况。我想第二季事实上对 TPK 来讲是成绩相当好的一季度哦。我们的营业额是以台币算的话是186亿，比前一季成长了35.8%。那如果说以美金数来算的话，事实上我们比季的成长是达到40%，因为汇率的关系呢，导致说我们做转换的时候，整个数字也比较低一点。那整个营业额的放大，主要是我想一方面就是新产品的上市，不过更大的一部分的因素事实上是来自于这个因为关税的关系，许多客户会提前拉货那避免说未来可能会有更高的关税，所以以今年第二季来说的话，比起往年的第二季的话，是异常的好。那在第二季的时候，我们总出货量达到1410万件，那比上一季呢是成长了41.7%，比去年同期呢是成长了6.7%。那其中的话，平板的产品的话，事实上是成长的幅度是最大的。那另外就是说大尺寸的平板，以及笔电的产品的增长幅度也非常的健康。就销货成本来说，整个 cost of goods sold 话是174亿，那其中原物料成本是155亿，那比起第一季的112亿的是成长了许多。当然，这个最主要是反映了就是整个出货量的放大。那折旧费用的话是5亿0600万。比起上一季5亿2400万呢，是下降了大概37%。那是下降了一些，然后比起去年同期也下降了将近30%。那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公司在过去这几年对于资本支出相对来说都比较保守、比较谨慎，所以从大概2年前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折旧费用是逐季下滑的一个趋势。那在直接人力成本的10亿元，那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说我们营业额成长了将近3成多，可是我们的直接人工成本是持平的， 我想这一部分也代表着说，我们公司不停的在针对这个自动化以及效率的精进的话，你看到一些成果，毛利12亿啊，比上一季的成长了71%，那增长的幅度很大。那我想这也是来自于这个出货量放大的导致的经济规模的关系。那毛利率呢，这一季是来到6.6%。那比起上一季的5.2%是成长了，那也高于去年同期的4.3%。那事实上，这个是在超过5年以来公司第一次单季毛利率呢有超过6%。那所以这次整个量的放大对公司的获利有很大的注意。营业费用在第一季是7亿4千万，那我们比季来讲也是持平的。所以占营收的比例呢，从上一季的5.4%呢，是下滑到4%，所以整个营业利益跟营业利益率都有提升啊。营业利益的话，在第二季是4亿8200万，那营业利益率呢也来到了2.6%，那上一季的数字营业利益率事实上是-0.2%，所以营业利益率我们这次也是回到2%以上。第二季的净利息收入是1亿7，那同时呢，我们也有认列了外汇的收益，大概是1亿7400万。那在投资收益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大概是1亿8600，那就是包括说我们做了一些基金的投资，同时处分了过去投资的一些像宏德的股票，那我们在第二季基本上已经全部出脱完成。以及其他的一些短期的投资，那总的这个业外的这个投资收益的金额是1亿8600万，净利来到4亿3400，那比起第一季的1亿6200呢是增长了2倍多，那比起去年同期的3亿5400万呢也是有大幅的成长，换算第二季的这个 EPS 就是每股获利是1.07元。那上半年的获利是 EPS 是1.47元新台币。资本支出的部分，我想主要是来自于还是一些机台的升级以及改机啊，并没有大量的资本支出。那在资本设备的花投资的话，在第二季的金额是2亿6200万新台币。那在人数的方面的话，我们在到第二季结束的时候的员工人数呢，大概是1万1000多人啊，比起第一季是略微增加一些，可是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增长，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效率的提升上面一直在精进，同时也增加自动化的这个比率，来尽量减少人工的依赖。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营业的这个分布的情形。在第二季的时候，小尺寸的产品，也就是像手机以及这个穿戴式的话，其实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的比率已经不到1% 了，不到1%。我想这个就是最主要是说，公司在过去这几年，并没有承接一些新的手机或者是穿戴式的一些产品，导致于说，过去旧的一些机型呢，逐渐已经进入产品周期的尾声，所以量一直都在缩小。所以，过去公司有很大的一块的营收的比例是来自于手机。那，从这一两季看起来的话，我想它占整个公司的营业的贡献度呢，都已经掉到1%以下了。7到11寸的平板产品，那还是现在公司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产品的主流啊。那就营业额来说的话，比起第一季的平板的带来的营业额呢是成长了60%，那比起去年同期呢也成长了69%。那最主要的 gain 就是主要是因为说这个一些新产品的上市以及关税的提前拉货的效应等等。那占整个公司的营业的比例呢，平板的产品就是7到11寸的产品呢，占公司的营业的比例呢是在第二季是来到了37%。比第一季的32%呢，是增长了5个百分点。大尺寸的平板以及笔电的部分，就是11到16寸的产品，在第二季的营业额呢是成长了28.7%，那较去年同期是成长了7.4%。 那这个目前是公司最大的营业额的来源的一个产品的分布。那在第二季呢，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的比例来到54%，已经超过了一半了。那事实上，在第一季的时候，我想，大尺寸的产品，11到16寸的产品，因为它的这个单价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占营业额的比重，事实上在第一季是59%。不过在第二季的话，因为相对来说，这个中尺寸的平板它的量放大的比较大，所以大尺寸的产品的这个占比呢，稍微也被稀释了一些。那这个部分的主因，我想一方面就是这个高阶的这个 OLED 的平板，这个事实上它的销售的状况还不错。那另外也是这个关税的提前拉货的效应等等。那在16寸以上的产品，包括 All-in-One PC 以及其他的这些商业用的产品，它的营业额呢，在第三季比第二季是成长了31%。那出货量是成长了34%，那占整体营业额的比例是6%，6%。那就客户的组成而言，我们目前最大的客户占营业额的比重是29%，在第二季的时候，那第二大的客户呢，占公司的营业额的比例是20%啊，所以其实前两大客户占公司的这个营业额的比例，实际上是掉到50%以下。那前五大的客户的占比是84%，前十大的是96%，这个部分其实这些年来的话都没有太大的变动。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到今年6月底的时候呢，公司的账上现金的余额是新台币367亿，那另外还有结构式的存款的余额是新台币86亿，所以合计大约是453亿左右。那银行的借款的余额呢是153亿，所以现在目前还是公司呈现于一个净现金的状态。那大部分我们现在的这个借款的，事实上我们因为这个目前的这个市场利率还是比较高，那人民币的借款利率比较低，所以我们事实上会随着利率的这个走势呢，来调整我们整个公司借款的这个利别的比重。在这一季里面，净现金的变动呢，并没有太大。那因为最近我想台币走升的关系，所以我们目前事实上在美金的话有一些这个负部位，就是借款的部分，事实上是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那第二季的时候，我们的 current ratio 是2.11，那大部分我们这个目前那个公司借款的大概31%是美金，那目前公司的平均的借款的利率呢，大概是2.82左右。所以我想，因为公司这几年来对资本支出相对是保守，然后不停的是维持这个净现金流入的状态，那再加上第二季的整个获利的状况也比预期好很多，所以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的状况，这个资产负债表啊，财务状况是非常的健康。好，那以上就第二季的营运成果跟各位报告到这里，那欢迎各位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在这边提出来，谢谢。哦，同时这边我们也要跟各位公告我们这个七月的营收，我们七月的营收是这个新台币54.8亿元，那比上一个月是下降了6.7%。那如果以美金看起来的话，事实上是比上一月呢是下降了4.7%左右。那如果跟去年同期比的话呢，大概是下降了1成，以在台币的话。美金的话是持平，好，那今天也顺便公告一下公司7月份的营业额。好，那我想这边先跟各位报告到这里，那欢迎各位提问，谢谢。
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不要发问，请于 Zoom 的聊天室窗中直接留下您的问题，或于 Zoom 的会议中按下举手键，主持人将会允许您解除静音发言提问，谢谢。 那有朋友问到，请问对下半年的展望以及对关税汇率，以及关税汇率对公司的影响，那这一题我们请执行长回答。
是哦，谢谢这位投资人的提问。那下半年的展望的话，当然就跟刚刚讲到了附带讲到了两个是息息相关，一个就是关税的变动，一个就是汇率的变动。那我们先谈客人那边看到的需求面来看的话，确实在上半年的拉货力道，尤其是在 Q2 的拉货力道，会针对下半年呢，可能会有影响。那我们也确实也看到7月份刚刚的公告营收相比6月确实有下滑。那事实上，所以对于下半年的展望，我们如果保守的看的话，以美金计价的话，可能会略略掉1成左右。那当然，这个会掉1成左右，还是受到两个变数的影响，一个就是关税变动。那关税变动最大的影响可能会来自于美国当地消费力道的变化，那一连带影响世界景气的走向。所以说，美国关税大概就会担心的就是对于 demand 的需求的影响。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审慎乐观的去看待。那对于税率来讲，汇率来讲的话，那我们主要出口，所以收的是美金。那我们连带买的材料基本上也都是美金，材料费基本上都是美金为主。那当然，在营运费用上，在人民币的营运支出上，是工厂端的支出，是在人力费用各方面是人民币。那在汇率的影响，会有。那在相对来讲，比率不大，因为最大的是材料费用，那材料都是跟营收一样是美金计价。以上报告。
对不起，我想再跟各位补充一下有关这个汇率对公司的影响。好，那我想我们公司是的功能性货币是用美金，所以我们的事实上主要的这个记账货币是用美金。这个跟或许一般台湾的上市公司比较不一样一点，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公司的收入跟支出的市场都是以美金来做计算的。那所以我们整个财务报表的编制是以美金为基础编制好之后，再用这个期末的这个台币转换成台币的报表，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并不会有因为这个原因，我想公司并不会有太多这个所谓因为汇率的变动所产生的一些汇兑的损失或者是 gain 啊，最主要是我们公司是以台币是以美金为功能性汇币为计价的货币。那以上补充报告，谢谢。
那有朋友问到，请问 3D 列印、光达电子书等新产品的推进状况，这题我们一样也请执行长回答。
是谢谢这位投资朋友的提问两个产品，一个是 3D，一个是 LiDAR。那在 3D 的部分实际上我们在今年呢，在 3D 的最大客户那边不断有新产品的导入量产。那这个部分我们在 3D 的产品以及营收呢，是在今年是相对去年来讲，是成长的幅度是有双位数以上，双位数percentage 的以上的成长，所以这个成长算是明显的。那另外在 3D 的新产品的部分，也不断的有在主要客户以及其他客户都有不断的新产品导入打样，要导入量产，所以在 3D 呢，在今年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成长年。那在 LiDAR 的部分呢，在相对来讲，今年呢就比较算是一个还在耕耘的一年，因为我们的主要的伙伴其实就是美国的 Lumina。那它的客户的进程上面仍然是处于逐步前进、稳步向前的阶段，并没有跳跃式的前进。所以说在汽车产品，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做 design in， 那在今年呢，LiDAR 的贡献呢没有那么的显著。不过在 LiDAR 产品的话，我们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增加，是在于我们不仅只是在做制造 （contract manufacturing），我们有在做工程服务，就是产品工程的工程导入的服务。那这个部分是有收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尝试的去往上游，希望能够增加在设计产品设计上的服务。那这个部分在 LiDAR 在量产可能的贡献会在明年以后比较显著。可是，在今年呢，我们希望的是增加在工程服务，甚至于在产品开发上能够多得到一些收入。那以上报告 3D 跟 LiDAR 目前的状况。谢谢。
那。有朋友提问，问到说，3D 列印占今年的营收比重大概会是多少 percent？另外也问到说，3D 列印的新产品会有哪些？那这些这两题我们也请执行长回答。
是，谢谢这位投资朋友的提问。那 3D 列印今年的占营收比呢？我们希望它能够朝向5%去前进。那当然呢，现在还是比较低的 low single digit，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往5%去前进。那可能今年没有办法达到，但是我们希望纵使今年没达到，明年也有机会达到这个5%的比重。那它主要的产品呢？我们最主要的 3D 列印的客人呢，是做鞋业的，是运动鞋、休闲鞋这方面的运动产品。那所以说呢，我们最大的营收来源是跟鞋有关系。那我们从最早的中底，那拓展到鞋子更多的范围，不是局限在中底。那另外呢，对于运动产品的话，我们也拓展到，譬如说，脚踏车的坐垫、头盔的护垫，甚至于背包的护垫，等等的各种的护垫，也是还有包括轮椅的护垫。那这些在 3D 列印的产品，目前呢，除了鞋业相关以外，我们看到的是保护类的护垫产品是最多啊，以上报告。
那接下来有朋友问到，目前对下半年的毛利率区间怎么看？这题我们请 Freddy 回答。
好，毛利的区间，我想公司的毛利值，当然最主要的决定的因素还是在于说整个公司的出货量，是营业额的大小。那当然在像以第二季，整个出货量的放大、效率提升的前提下的话，我们的毛利就来到这个过去的基本上，几乎是这几年的高点，6.6%。那在第一季的话，公司的毛利大概是5%，5.2%左右。那刚才有提到说，在下半年的话，我们看整个营业额的趋势的话，应该会比上半年的话大概下降10%左右。所以在这个前提下的话，我们是希望说，还是希望可以把公司的毛利呢维持在5%以上。那可以，大家或许可以想，我们再看过去2024年的话，毛利的话，我们大概都是维持在4%左右，对吧？不过因为今年，一方面是整个产品组合对我们比较有利，因为去年还有一些小尺寸手机的产品，那些产品基本上都是非常低毛利的产品，那目前已经逐渐趋于零，所以在产品组合上，我们不会被这些低获利的一些产品来稀释整体的毛利。然后今年我想也有些新的产品进来，包括电子书等等。那通常新的产品进来的话，大概这个毛利率通常都会比较好一些。所以我想公司是希望说，在下半年的话，我们还是希望 目标可以把毛利率维持在5%以上。那如果说量还有上涨的空间的话，事实上还是有可能维持在还是有可能提升到6%左右。那所以大概公司的目标是这样子。那以上回答。
No content done.
那有朋友问到3D 猎鹰目前的毛利率是不是有高于公司的平均？这题我们要请 Freddy 回答。
3D 列印，我想因为是属于比较利基型的产品了，那所以通常这种产品。一般来说的话，毛利率是绝对是高于目前公司现在的平均值，这个都绝对是2位数毛利以上的产品。可是毕竟，正如刚刚执行长说的，因为毕竟 3D 猎鹰的整个营业额的大概占今年的营业额的话，比例不会超过5%，所以不会有太大幅度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贡献。不过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帮助啊。不过我们是希望说，如果这个方面，这个部分的这个新产品，就是新的事业的营业额可以持续放大的话，对于公司整体的获利呢，势必事实上是会有帮助的。好，请指引的。
接下来有朋友问到，公司这边是否有机会切入胆固醇的电子纸？目前的开发进度如何？未来预期量产的应用会有哪些？还有时程大概是多久？这一题我们请执行长回答。
是，那公司在胆固醇液晶确实有在进行开发，有和台湾的一个公司在合作。那在目前来讲的话，是有产品在做打样，但是在出货的时程上没有那么的顺利目前还是在做打样的阶段。那在应用的方面呢，主要是在做显示看板为主，那当然呢，也不断的在想要往所谓的电子课本这个去推动，但是在这个部分的看到的，在这胆固醇液晶看到的还是比较多的是在显示做广告彰显方面的应用比较多以上报告。
接下来有朋友提到，电子书的部分，请问大概何时会开始出货？那目前的进程是否顺利？还有问到公司这边全年的营收展望为何？那这两题我们请执行长回答。
Joanna，可不可以再重复一下刚刚通讯那不太好？
投资人这边是问到说电子书的出货状况，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出货？那现在的进程如何？是否顺利？
是针对胆固醇呢，还是所有的？
整体的电子书。
了解。那这个部分，谢谢这位投资人的提问。那我这边第一个报告了几点哈，第一点是，电子书在今年2025年看起来呢，是一个明显的成长的一个区块，也就是相对其他的各种产品的应用，我们看到今年2025年呢，在电子书的成长上是比较明显的，它是有明显的成长。那在成长的，我们的客人在电子书这方面，主要客人在这方面的成长呢，可以看到有接近双位数百分比的成长。那未来的展望呢？根据我们在跟主要客人在电子书方面的新开案来看，认为在2026年仍然是属于成长的一个轨道。那以上报告。
有投资人问到说有关公司全年的营收展望哈，那我想，基本上我们上半年的成绩已经出来了。那刚才有提到说这个下半年的状况，营业额的话，如果以美金计价的话，大概会比上半年目前的 forecast 看起来的话，应该是低1成左右啊。那所以最后的数字，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说，可以比，希望说下半年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啊。所以大概今年。这个上下半年比的话，大概455左右，所以大家可以从上半年的营业额的话来推估一下。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次的这个第二季的业绩发表会就到这边啊，谢谢各位对于 TPK 的这个关心，以及提问，那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大家，也谢谢执行长。
谢谢，谢谢 Freddy，谢谢大家。